今天我们的人非常的多，我们感谢主能够
使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来公共敬拜。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出埃及记的系列正道，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这应该是倒数的第三次。希望在出埃及记的42站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正好也是42次的讲道，居然已经42次了哈，时间是真快了。好，我们今天要来读的主题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34章28到35节。大家来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好，我们一起开始。摩西，大家来读。摩西手里拿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夸爱敬他。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
随后
以色列众人都听见了，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
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掀去帕子，能取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这是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的记载的背景是摩西在第二次立约之后下山，向以色列人再一次的传讲神的圣约、神的律法、神的道。那么这个传讲的过程当中，他的脸上在发光，于是这些百姓看见他很害怕，包括亚伦在内，对吧？描写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一个场景也是后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雕塑，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人叫米开朗基罗，这是米开朗基罗的一个很著名的雕塑，叫摩西像，就是这个摩西像的这个典故和出处的来源，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米开朗基罗当时呢，花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一块大概2米55高那么大的一个大理石，然后呢，花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这座雕像。他在雕塑的过程当中讲，他说，不是我在雕刻，我只是把那些不必要的石头去掉，这是很大的一个艺术的法则啊。雕刻好的这尊摩西像，你发现他身披着长袍，两个胳膊是裸露的，甚至于细看手上的那个青筋都能看出来，都蹦出来那个血管，然后他的双唇紧闭着，那个眼睛好像说，我们说目光如炬，是吧？好像望着这个左前方，好像要马上就要讲什么话，这个胡须像波浪一样的这样的散下来，然后这个一个手还好像这个手右手抱着这个两个石板，手还插到了胡须里边，是吧？你观察到这个样子，如果现在这个塑像在圣彼得大教堂，那么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地方亲眼现场看一下，相信更能感受到这个雕塑那个艺术的那种力量。当米开朗基罗完成这个杰作的时候，他也是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他甚至于当时传说他拿着这个锤子敲着这个塑像的这个说，现在开口说话吧，他就觉得这要呼之欲出的样子哈。的确接下来这个摩西是要开口说话，根据咱们的经文记载。不过说了这么多艺术的东西，其实我相信无论内行和外行，第一次仔细观察这尊塑像，你注意到的恐怕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艺术的东西。当你看这尊塑像的时候，你应该会看到一个有点奇特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头？他的头上怎么样呢？ 似乎有两只脚，是不是？人的头上怎么可以长脚呢？是吧？那么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的一种别出心裁吗？还是说后来的很多人不懂圣经，但是也看到这尊雕像，他们就解释啊，艺术家是为了彰显这个摩西的精彩，所以长两只脚。彰显英雄气概有什么长两只脚，对吧？这都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呢，这个不是米开朗基罗的独创。当时在这个中世纪，有好多摩西的雕像、画像，这个你可能看还不太清楚，是吧？这个呢，更著名的多雷，著名的一个圣经的插画家，这个呢，你会很清楚的发现，这个不是米开朗基罗的独创，我的意思，对吧？就是当时中世纪对这个摩西的这个雕塑都是长脚的，于是有人就推测说，这个反映了当时欧洲的反犹太人的这个风潮，排犹的风潮啊，因为把犹太人最伟大的领袖摩西塑造成好像长脚的魔鬼一样，是侮辱犹太人，也有这样说法啊。不过呢，其实这些都不是事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里边29节，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个发了光的这个词，希伯来的这个词，是在那个原文的字义当中，字面意思就是长脚。于是这个天主教当时只有一种译本，圣经就只有这个耶柔米的五加大译本，五加大译本就是直接翻译成摩西长了脚。于是这些多少读过圣经的人，他就会认为那就是这个意思，摩西长了脚。在圣经的69篇，诗篇69篇31节那个地方说，见有脚有蹄的公牛，那个有脚就是这个同一个字，只不过那叫字面意思。这种例子我们不用举太多，咱们中文里边也有，是吧？也有，我们说打车，打车的意思是你拿个东西去打那个车吗？你很难跟外国人解释，有时候，对吧？它是个打，但是应该叫做招，叫呼召，不是车，是不是？或者叫轿车，这样类似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解经的问题，在这个犹太拉比们的传统里边，从来没有把它解释为这叫长脚，他们会很清楚的根据上下文以及其他的一个方式说，这个表示的是摩西的脸在发光，而不是摩西在长脚，所以犹太人是很清楚的。不过当时这个天主教的人没有去，看来没有征询过犹太的意见，他就直接把他拉丁文译本翻译成摩西长了脚，因此就形成了后来的这些一系列的这种误会，塑造的摩西和画画的那个摩西头上都长一个脚，摩西不长脚，你这样明白哈？摩西没有脚啊，这是后来的人的一种误会。不过呢，说清楚这个典故之后，我们首先明白摩西没有长脚啊，但是说清楚之后，我们倒是很可以想一想，在当时的犹太人心里，摩西到底有没有长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你记不记得当摩西第一次上山的时候，40天，对吧？领受圣约，山下犹太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造金牛犊。造金牛犊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敬拜。然后呢，是要让这个金牛犊代替摩西，好领我们去迦南地，对不对？也就是他们造金牛的目的就是为了代替摩西的，心中就有那个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因子在，是不是？所以现在那个金牛倒是没了，摩西又下来了，摩西把金牛粉碎了，摩西又代替了金牛，因此以这种心中拜金牛的百姓看起来，这个摩西某种意义上还是长着脚，因为他们心中的素质变。其实圣经刚才记载说，亚伦和众官长都很怕摩西，怕的这个原因并不难理解，对吧？ 因为上一次摩西下山的时候，愤怒地摔碎了石板，把那个鸡牛也砸碎了，呼召利未人出来杀了3000犹太人，是不是？这一次的摩西看起来就更可怕了，脸都在发光的，他会说出什么话来呢？是祝福呢？是咒诅呢？是赐恩呢？还是审判呢？这个很难预测的，对吧？所以亚伦他们害怕是情有可原的，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知道摩西将要说什么。所以犹太人的心里对摩西的态度其实一直是在非常的摇摆。圣经上记载说摩西是个神人，是不是？神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看这个长脚的摩西，这是个什么？长了牛角是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对摩西的态度就在牛和神之间来回摇摆，有时候疯狂的攻击他，就像打自己家的牛一样，有时候呢就又摇身一变，极度的崇拜他，好像崇拜神一样。可是在这样崇拜他的时候，这个可能比攻击他更危险，因为等于把摩西当金牛那么办。从这个意义上，那摩西在他们心中真是长脚，唯独不能把摩西当一个人来看。所以其实定以色列人的罪的原因就在于此，以色列人一切的罪都是从这个拜偶像之罪开始的，以色列人一切的问题都是这个金牛犊问题的一个延伸。直到后来的耶罗伯安列王记的时代，他也无独有偶的铸造一个金牛犊放在北国给人崇拜，对吧？可见这种金牛思维是一直存在着的。也就是说，拜偶像之罪其实是人心当中许许多多罪的一个根源。拜偶像的意思就是不拜真神，或者用假的东西代表真神，因此用这个方式来说，这是一切罪的来源，是没有问题。当你不敬拜神的时候，这些罪就会出现的。所以摩西这个时候脸上在发光，我不知道你见过别人脸上发光吗？有时候你早上看见你的一个同事朋友来了，今天这个气色很好，你说容光焕发，是不是？但是他不是发光，对吗？所以摩西的脸上这个光不是说容光焕发这么简单，他那个光是因为他跟神说话，神话语的能力似乎在他脸上反射出光来，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呢，这个光是带有一种震慑性的光，甚至于可以讲是一种有威胁性的光。所谓震慑性的，就是说这样的神的话反射出来的光芒是一种迫使你要做出判断，不允许你无动于衷的光，要么你要接受，要么你就应该反抗，你不可能若无其事地待在这个光中没有反应。摩西要传的地的这个话语就是这个光的本体了，话语里的光是比他脸上反射出的光是更有能力的。这个光将要照进黑暗，黑暗却不能胜过光。所以当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就讲，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你发现这一次摩西发光的事件是对那一个事件的某种再现和致敬，是再一次神话语发出的光照进了黑暗中，对不对？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光是神话语的一种象征，光的作用就是显出黑暗来，道的作用或者说神的话的作用，这在原文中是一个词，咱们说的太初有道就是太初有话啊，话的作用就是显出罪恶来。摩西将要讲的这个话就是圣道，就是圣约，就是我们熟悉的律法。现在的这个电视剧，据一些专业人士来讲，和电影越来越难拍了。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出现一种叫高清技术，这个高清技术一出现，让这个演员们很难办，因为就会把他脸上的那些个东西放大，分辨率提高，光增强了， 所以他必须化得更厚的妆，更浓的妆遮盖这些东西，你知道是吧？所以给人提出了挑战，你不得不用更强烈的一种遮盖的方式保护这个更高的像素和更强的光。所以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并不脏，不是因为他真的不脏，而是因为他光不够强，他看得不够仔细。你不能够以能不能搓下泥来作为衡量的依据，对不对？或者是我就认为这样不脏，那就是说明你降低了干净的标准。同样，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自己没有罪，或者我的罪并不大，那也是因为这个律法和圣约的道你听得不够仔细，或者你听仔细了以后自我省察的不够仔细，再或者就是你已经有意无意的降低了，甚至于你取消了上帝对于罪的定义和标准，只有这种可能，对吧？所以摩西将要讲的律法是会定人的罪的，所以亚伦官长们又害怕又受惊量。摩西这个脸上的光是这个律法功用的一个形象的展示，可以讲是摩西这位定罪的执事他这个就职仪式上打的那个聚光灯，是吧？他是一位定罪的执事。所谓定罪的执事，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所传的这个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我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定义来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的来判断自己判断别人。所以摩西的定罪执事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他要指出真相来。而罪人的基本特征就是不能够接受那些残酷的会让他心碎的真相，而只愿意接受一种很美好的很让他心安的偶像啊，讲出其实你是罪人，你的内心是黑暗的，这个东西你接受起来是有一个破碎过程，有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摩西是在定罪，基本上来说罪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别人定他的罪，对吧？因此在当时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是攻击打摩西的。不过到了后世你却发现犹太人是非常尊崇摩西的，对不对？把他采取为自己的民族领袖、民族英雄，是对耶稣讲话的时候都说这是摩西的书上写的，这是摩西的教导，你比摩西还大吗？处处在高抬摩西，对不对？那么你是认为后世的犹太人终于明白了，终于认自己的罪了，终于可以接受摩西的定罪了吗？其实并不是。定人罪的摩西之所以在后世被人高举，只是因为摩西已经死了，不在他们当中了，不再直接的具体上的罪了，因此对他们不再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了。类似的道理，耶稣曾经斥责犹太人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这个话的道理也是这样的，现在他修先知的坟墓就代表他尊重那个先知了吗？尊重先知传的话了吗？没有，他并不比他的祖宗更敬虔，事实上更邪恶，对吧？而只是因为先知已经死了，先知不再行走在他们当中，直接斥责张三你犯了这个罪，李四你犯了这个罪，他不再这样讲话了。因此只要这个罪没有一个定罪，没有一个具体指向，宏观的说你们有罪，他的心里的潜台词就是对他们都有罪，他永远不会觉得这个定罪的话是指着他本人说的，所以因此他就可以去以架空的方式高举摩西，高举先知。扩展来开，今天我们很多人高举耶稣，高举上帝，其实是在架空，因为你认为他对你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他讲的罪不是关于你的， 不是具体。所以再换一个方式的说，你认为谁是好人，究竟是因为这个人真的很好呢，还是因为他暂时还没得罪你，或者说他是个坏人，但仅仅因为对你好，所以你就说这是个好人，是哪一种？再反过来说，在那些得罪过你的人当中，你认为有好人吗？你想一想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或许有时候我们去读圣经，你很奇怪为什么当时这些人喊着定死耶稣定，哎，这些人太恶了太邪恶了，怎么能定死这么好的一位主，是吧，行神迹医病赶鬼讲道，这么好的一位主，这么温柔的一位主，为什么要定死他？我能说的是，如果当时你在现场，你也一样在喊，有可能你喊的比别人都大声。不认识这一点，你就会对人的罪性，你没有一个清楚的完整的认识。现在之所以说他好，只不过因为你不觉得耶稣讲过的那些审判的定罪的话是在说你，你认为耶稣永远无条件的爱，这就是原因。所以说将要传讲律法脸上正在发光的这个摩西呢，并不是后来那个被推崇的摩西，发光的摩西，定罪的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既是一个祝福又是一个威胁。你能把它看作将你引向福音的先知，那么确实只能把它看作头上长角的一个金牛。摩西传讲的律法是定罪的律法，律法的每一句话都在定你的罪，律法的每一个定罪都是在定你的死罪。可以讲我们上一周的整个一周的生活只是给我们这个死刑的罪证增加了七天的一个证据，而你下一周的生活是你上一周生活的重复。当你仔细去醒察，你就知道这律法说的是什么。摩西的律法在罪的问题上，他指出的是你是全然败坏的。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这几节经文所讲的，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如果你是有血气的，你就知道你也不能称义。挪亚的时代，神观看世界便是败坏了，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我们并没有比挪亚时代的人更高明。你要明白，耶利米书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说的就是你呢？还是你认为这说的是别人？说的是犹太人，说的是谁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说的是某种人，说的不是你，是这样吗？所以摩西的律法说全然败坏，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在你里边没有一丝一毫的良善。而对于全然败坏这一个教义，人一般会有两种误会。当我们说人是罪人，人会做这个做那个，人会坏到那个地步坏到这个地步，有一种误会，第一种说我绝不会那样，对吧，我就肯定不会做那事。第二种是在做了那个事之后说，我怎么我竟然会这样，我竟然做了这个事情。这两种误会，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每一个结婚的男人在结婚之前说，你看那些败家玩意儿喝了酒打老婆，我就绝对不会打老婆。后来他打老婆了，他痛哭流涕震惊地说，我竟然打老婆了。哪一种误会更深呢？如果说第一种，你只不过否认了别人的判断，因为别人说你也会干这个，对吧？那么第二种，你就等于否认了上帝的判断。我怎么会做？你怎么就不会做这件事呢？ 你为什么假设你有一种免疫力不会犯某种罪呢？对吧？你在否认这个判断吗？因此第一句话就是在鸡叫之前的彼得，他们可能远离你，我绝对不会抛弃你，对吧？他就这么说的。耶稣说真的吗？鸡叫你就要抛弃我？他很痛苦，那个时候对不对？很痛苦是因为觉得被冤枉了，我这么热心，这么公义，这么圣洁，这么勇敢的人居然被你这么侮辱，你说我会跌倒，你居然敢说我会跌倒。然而当真正鸡叫以后，耶稣一看他痛哭了，痛哭就破碎了，我竟然真的出卖了主，我竟然真的背叛了主。那个时候你才认识到了人性的真相，你才知道了什么叫全然败坏，就是你自己。人如果没有为自己被暴露出来的这个本相痛哭过，就说明他没有被破碎过，或者说破碎了没有碎干净。这主在讲，你说你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什么时候你承认你看不见了，你就要开始看见了。所谓的全人败坏的教义，再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如果你觉得你里边多少是有那么一点良善的，你就等于同时在说耶稣基督是多多少少犯过一些罪的。如果后者不对，前者就也不对。全人败坏呢，还会表现为叫做自以为是、自以为美、自以为义。全人败坏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全人败坏的。一个很脏的人和一个很干净的人坐在一起，互相观察了一会儿，这个干净会比较聪明，他发现我跟这个人，我们两个刚才从一个地方来的，他竟然变得这么脏，可见我身上也应该挺脏的，所以我应该去洗干净自己。而这个很脏的人却恰好相反，他看到对方很干净，他就假设他也很干净，所以我不需要洗澡。因此最后的这个讽刺性效果就是，反倒是那个真正干净的人在洗澡，真正脏的人却不觉得自己脏。所以这就叫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我们大家都读过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故事，这是个著名的以弱胜强，少年英雄初出茅庐一战成名的故事，对吧？因为这个故事后来传出歌谣，叫做大卫杀死万万，是不是？后来他登基为王，这也成了一个坚实有力的早期证据。一方面被坚持高为王，一方面自己能够这么勇猛地击杀那么可怕的敌人。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人读小说、读武侠、读任何东西都是在做代入感。你肯定读西游记，你认为你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你读红楼梦，你认为你是风流倜傥的贾宝玉，对吧？你读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恐怕你认为你是大卫，我在想，或者至少我是大卫手里那个投石器，我是被大卫使用的石头击杀敌人的，对吧？总会把自己想象为好人。然而在中世纪，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画家叫卡拉瓦乔，他画了一幅画叫大卫击杀哥利亚，那个场面就是大卫击杀之后用刀砍下哥利亚的头，然后把那个头提在手里的这个场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哥利亚的相貌就是画家本人，你想知道卡拉瓦乔长什么样就看这个头，画家本人就长这样。所以你明白这里的神学是什么了吗？画家很清楚，他很清楚，就我不是大卫，我是哥利亚。圣经记载那个故事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大卫在预表耶稣，而哥利亚是你。我们读反了，以为高大强壮所以我就无所不能，
所以我就抵挡上帝，甚至辱骂上帝，这个人是你，不是别人。所以很多时候故事都被我们看到了，你看动画片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喜羊羊，其实你是灰太狼，你不是孙悟空，你是白骨精。摩西这个定罪的执事，他传讲的信息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明白你是哥利亚，你就是哥利亚，你就是耶洗别，你不是里边记载的那些英雄和好人，你是那些本来要承受上帝愤怒的被审判和被击杀的人。这就是摩西的意思。所以你真的可以喜欢摩西吗？你真的可以在摩西的面光当中是若无其事的吗？当一个人说你是哥利亚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对吧？所以圣经这个最亮的光就是要照进人心中那个最黑暗的地方的，他要向你显明你并不是自我的君王，你只是魔鬼的走狗。圣经说人其实在神的面前如蛆如虫，可能你心里觉得这是文学的夸张，你这么讲太不公平了。你说的对，不公平，因为的确对这个蛆虫不公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蛆虫虽然肮脏，但是不污秽，虽然很丑陋很恶心，但是它没有犯罪，对吗？是人在犯罪，动物没有犯罪。因此人怎么可以跟清清白白坦坦荡荡的虫子相比？不能相比。所以律法定罪的功用就是要让人知道你就是那个污秽不堪但是又狂妄自大，明明如蛆如虫却自以为是哥利亚，就敢辱骂和抵挡上帝的人。这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在这个律法定罪的面前，我们真是死路一条。摩西手里那两块石板实实在在的就把你砸死，这就叫定罪。所以他脸上的光你是无法承受的。在这种完全败坏的犹太人看起来，以及曾经的你我，没有相信之前的你我看起来，发光的摩西正像一个长脚的魔鬼。这不是因为摩西是魔鬼，而是因为你的心里有魔鬼。当你的心里有鬼，你看谁都是鬼。你心里是什么，你看什么东西都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东西。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经典。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这一段经文是圣灵直接解释过的经文之一。圣灵在新约里边重新解释这段经文的深刻含义，这个解释就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这里边讲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断得有荣光的，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圣灵借着保罗再重新诠释这段经文，对吧？这里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摩西为什么把脸要盖上帕子的原因，我们一般认为是怕吓到人，怕吓到以色列人，所以要遮盖，对吧？但是如果不是圣灵的解释，我们就发现我们不会明白，用帕子蒙脸不是怕光太亮，而是怕红光会渐渐褪去。 如果不是圣灵的明说，我们就不能理解摩西和保罗到底谁更伟大，你说呢？或者更具体的精确的，摩西和你谁更伟大？你说保罗一直还可以比，我不能跟摩西相比，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是吧？又会外语，又会打仗，又会领导，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军事领袖，那完美啊，对吧？能力太大了，功劳太大了，能行神迹。那我问你，他跟世袭约翰相比谁大？世袭约翰一个神迹没有行过，对吗？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包括摩西吗？那么约翰比保罗大吗？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就是保罗在讲，如果定罪的执事是谁啊？摩西，对吧？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那荣光就越发大。谁是那称义的执事呢？就是新约的这些使徒们嘛，就是这些今日成为基督徒在传福音的人嘛，对吧？我们在做的是那称义的执事，我们不能给人称义啊，耶稣使人称义，但我们在传讲这使人称义的律法，这个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那称义的执事。这个意义上，保罗就比重很大，约翰就比摩西大。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不这样看。我们一般认为谁伟大是看他的能力大不大，能力大的人他就伟大。可是圣经的定位是谁离十字架的位置近，谁就更伟大。谁是在天国里的，他就比地上一切的更伟大。这是圣经的一个坐标，不是人的坐标系。人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坐标系，就跟达尔文的这个没有什么区别。一群猴里边哪个猴最伟大？猴王。猴王为什么最伟大？因为他把其他猴都打败了。等将来有更年轻的猴起来把他再打败，那个猴就更伟大，对不对？这就是人间进化论的逻辑。然而在十字架这个逻辑里边不是这样的。神命定了这个人放在这里，如果说这是王，他就是毫无能力，他也应该被尊重。他被尊重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是因为神放在他的位置，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价值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摩西似乎能力很大，但是摩西是那个属死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如果他是伟大的，那么那个属灵的执事和称义的执事就更有荣光了。摩西和保罗的对比，可以讲摩西的工作就像是一种，这叫脸盲，就是太平间，这是这种工作，他是确定你的死亡的这个工作，而保罗所做的是产房的工作，他是助产士，他在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对不对？谁更伟大？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对于一个行走天路的人，也就是我们来讲，律法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就似乎是这条路程的交通规则和天路的地图。而福音在此之外呢，就好像给你的车加满油，还给你全程导航。规则重要吗？你想在路上走，是不是要有交通规则？一定要有，对吗？你说不对，这限制我的自由。好，现在请你自由的开车上高速公路开去，随便想打开打开，你很快就会自由的死，对吧？所以交通规则是必要的，地图是必要的，你不能说这东西限制你的自由，这其实才真正给你自由，对不对？它让你走到那个正确的方向上去。然而是不是你只要懂了交通规则，再拿着一个详细的全国地图，你就可以全国自驾游了？还差得远，对吗？因为你的车是没有油的，你需要动力的。很多时候不是个地图的问题，是你现在出门的这条土路到底往左拐往右拐，眼前这个事儿没有导航，不知道前路该往哪儿走，对吧？这是在福音并没有废掉律法， 福音绝对承认这些规则和地图的重要，但是福音更加给你力量和具体的指引，让你去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重生的工作是福音带来的。
旧约的以西结书有一个很经典的场面，他在一个平原上发现遍地枯骨，结果神要他向这些枯骨讲道，是不是让这些枯骨活过来？这种工作就会让你真正明白福音在干什么。摩西的罪定罪的这个执事和摩西的律法已经可以说让你变成了枯骨，你是死的，你根本不可能有能力遵守交通规则，你不可能有能力看懂那个地图照地图走。但是当圣灵重生你了以后，他以恩典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人从死里复活过来。这种复活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重新创造你，神在你里边重新创造你，所以你现在才有了能力，你才重新有眼睛可以看，能看懂地图，看懂交通规则，你才重新有耳朵可以听了，听得懂别人讲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有了那个加满油的力可以去走了。圣灵还把这个重生过的你称为他的殿，是圣殿，他把整个的这个福音导航系统是刻在你那个心板肉心之上。这是我们传讲为什么这个称义的执事新约的荣光要比旧约的更大，就是这样的原因。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文学的教授，他在讲他的俄国文学课的时候，他为了让学生们明白这些人的水平和地位，他把这个教室的灯全关掉，把这个窗帘全拉上，立刻这个屋子里是漆黑一片，对吧？然后呢，他就擦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几秒钟之后他熄灭了。他说这就是图个孽图。第二次他擦擦根火柴，点着一根蜡烛，举在这儿，这就是托尔斯泰。第三次，他直接把窗帘拉开，这个阳光充满了这里。他说这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所以这种对比是很强烈的，那你立刻知道，哎呀，原来这么伟大，是吧？所以这里边讲这新约的荣光执事大过那旧约的荣光。最慢的枪炮也要快过那个最快的弓箭，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摩西就好像那黑暗当中的灯，黑暗当中的星星，甚至于是那月亮，在黑暗当中非常的明亮，不过当太阳出来，它这个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那太阳就是耶稣，太阳就是耶稣，被摩西预表过的那位耶稣就是那太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预表的意义上，摩西和他的律，耶稣和他的福音有一个共性，就是福音对人类同样既是祝福又是威胁。福音是不允许你模棱两可的，福音是不允许你在产房和太平间之外另找一个地方，我在这儿好好的活着就行，不可能，要不进产房生出来，要不去太平间给你封上死掉。所以它事实上在发挥跟律法一样的定罪功用，如果福音没有救你，福音就会杀了你。福音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福音是在跟你谈真正的生死之事。福音很平静，但是他从来不妥协。福音不会去高声喧嚷，但是他言出必行。福音不会强迫你，但是福音也不会哀求你。福音会蛮有恩慈的说，叫一切信他的灭亡反得永生，但紧接着福音就会告诉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所以福音的光芒如果没有照亮你，就会烧化你。福音的这个气息如果不是使你活的香气，就是让你死的毒气。如果你从来没有认识到福音的这种尖锐性和残酷性，你就没有明白到十字架的尖锐性和残酷性。如果你没有在律法和福音的审判面前恐惧战惊，你也并不会真的在耶稣的恩典和复活面前谦卑降服。如果你不知道罪有多大，你就不会真知道恩典有多大。你如果不知道审判有多可怕，你就不会知道救赎有多伟大。使徒约翰也这样写过将要再来看世界的耶稣，你发现那个形象如同这个时候的摩西一样，那是一个预表。在启示录里边，约翰这样说，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人子的形象，对吧？所以对于相信的人，这个两刃的利剑就是如同刺开你的骨与髓，剖开你的灵魂的那个圣道。而对于不信的人，这个利剑的两刃就会把你杀到地狱里面去。这就叫做福音的双重功效，定罪和拯救。所以拯救的福音是对定罪的律法的一种成全，而不是废除。所以传讲这个福音的就叫做长存的有更大荣光的执事。保罗说他正在做这个工作，包括你我的在内的每个基督徒也应该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存到永远的，比摩西的工作更伟大。所以在福音的能力的更新和更新的能力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像你。不过这个更新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是很艰难的，有时候甚至会倒退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归正呢？到底怎么能变成像耶稣的样式呢？这里边保罗也同样给了答案。他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面提到一个帕子的问题，帕子用我们今天的话翻译就是面纱，引申为就是遮盖你的脸的任何那种东西。如果心不归正，帕子就没有除掉。每个人的帕子都不一样，摩西当时要带着一个面纱去朝见上帝，今天还有人戴面纱，对吧？伊朗，是吧？中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帕子。帕子的一个意思是遮盖，咱们东亚这三国都很精通此道，日本叫化妆，韩国叫整容，中国叫自拍，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遮盖你的本来面目，对不对？那也就是一种帕子。然而这个还是一个面貌的遮盖，事实上你心上的那块帕子还是更可怕的。每个人的帕子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每个人都有帕子，而且一般说来不止一层。有一种帕子最常见，就是被罪人肉质的用来装新酒的那个旧皮袋。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对吗？可是你一样拿旧皮袋装新酒会怎么样？皮袋就胀裂了，酒就流出来了。你不能拿你过去的老我的价值观往里边倒上一壶叫做福音的新酒，你就认为你基督徒了。时间长了你被胀裂了，你发现福音对你来说太过于刺激和危险，你这个旧皮袋根本承受不了，胀裂了。这是耶稣讲过的一个明确的事实，当你裂了，原因可能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旧皮带就好像是你被你带入了新生命的旧价值观， 从埃及逃了出来，结果带出了一些埃及的蟑螂，然后到了迦南美地的新家，这个蟑螂又迅速布满，就像这样的意思。如果你不及时把它除尽除灭了，它还会布满不光你家，它会布满别人家，甚至于会布满圣殿。这就是这种罪的可怕和你那个从前的帕子遮盖带来的问题。一个平常很散漫的人到教会之后会很抱怨，这个教会条条框框这么多，很麻烦，很讨厌。但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工作狂一样的人，他反倒会说，这个教会怎么办事拖拖拉拉，没有效率。其实你本来的是同一个道理，是你在拿你的标准在衡量这个新的东西，对吧？所以再一次，你没有意识到你不是标准，神才是标准。你又忘记了，你不是大卫，你是哥利亚。当你只在里边一点点的地方更新了一下，似乎信福音了，你外边整个还是哥利亚那套盔甲，那你还是哥利亚。所以如果你从来不去反思你现在的价值观是不是一种福音的价值观，而且你也不认为有这种反思的必要，那就说明你的帕子还在，你那个帕子是金牛牌的。如果你不是福音价值观，你就是金牛价值观，没有二选一的选项，没有其他的选项。所以人如果在一种虚假的得救的确据当中麻木不仁，又在一种自以为意的光景当中整天咄咄逼人，就说明你的帕子还在。我们当中依然有这样的人，肯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时刻应该对自己的一个救恩，不是那种懒洋洋的若无其事的一种自信，而是一种恐惧战兢的。如果当这个心已经麻木到了一种不能够感受到审判、救赎这些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帕子那都是石棉网做的，火都烧不动。犹太人的这一种帕子是什么？他们的那个旧皮带是什么？就是他们相信唯独要靠行为、靠守律法才能得救，对吧？这是他们的帕子。所以我说每个人群或者每一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帕子，并不一定是一样的，不过都有帕子。犹太人是那个帕子。让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摩西像的面前，再看另一个犹太人。再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帕子是什么？这个人叫弗洛伊德，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现在的精神分析学的鼻祖。犹太人弗洛伊德也曾经久久地注视过米开朗基罗的这一尊杰作，并且自认为破译了其中的奥秘。他说有两个细节前人没有注意到，就是摩西右手的姿势和那个两块石板的位置。他研究了这个塑像，又找了一些当时有人临摹过的草图等等一些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然后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刻画的这个摩西是刚从西奈山上走下，他抬起脚准备跳起来，手放开了石架，伸向左上方插进胡子里，似乎要把暴怒发泄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摩西考虑到手上的石板又开始向下滑动，因为石板不可以随便放，更不可以摔碎，所以他的右手又缩回来放开了胡须，但是一部分胡子就被无意中拉回，把手及时靠在石界的上沿，在靠近书后面书角的地方夹住了石界，置于最高处。他认为这些细节说明真正的关键就在于雕塑当中摩西内心的冲突。你看到精神分析学看什么都能看出精神分析的东西，也就是摩西现在是在一种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和无法付诸于实践的那种压抑之间的带来的那种冲突。因为手上有实践，所以要压制情感，但是经过了挣扎醒悟过来，说自己的使命还在， 所以他要把实践夹住，他以此来解释这个貌似有点怪异的摩西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摩西的心中那个本我和超我的冲突。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只能再次说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的粉丝这种解读只是再一次说明，心里有啥就会看到啥，对不对？你心里是什么，你就会看见什么。当他的心里边充满了这种本我、超我、压抑、冲动、克制、释放这些个名词，他看什么都在反映他的这个想法，这是十分自然。弗洛伊德还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他始终是反对上帝，所以在他的研究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题材，就叫做弑父。他认为人心，尤其是男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杀掉父亲的冲动，这个是他对于要反对上帝的一个隐喻。所以可以讲，当他在观看摩西的时候呢，他其实就等于是把摩西放进他心里边那个偶像的工厂里边二次加工了一番，然后把被他加工过的摩西再拿到外边，这个被他的偶像加工过的摩西又反过来会加深他已经有的那套价值体系，这就是偶像的运作方式。所以摩西这个事情在弗洛伊德这儿的解读是越来越变异。弗洛伊德后来还写过一本书，就叫《摩西与一神教》，贯彻他那个弑父的主题。他在里边直接宣称，摩西是在旷野里边被犹太人杀死，因为以色列之父摩西被以色列人杀死，这就在反映他的那种人的反抗性，人的那种被压抑的冲动等等。所以你说心里有什么就会看到什么，这个弗洛伊德他说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三部文学作品是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为什么要说这三部呢？因为这三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都出现了杀父亲。所以这就是人心里的偶像是在这样的作用。如果不被圣灵光照，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你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听起来还很专业，还很自洽，还挺完整的。可以讲弗洛伊德是以一种黑暗的方式反面解释了保罗指出的那种归正的方式。保罗也在讲一个好像镜子的这种反照，对吧？但是弗洛伊德的镜子是一面黑暗之镜。美国有一个清教徒的作家叫霍桑，这个人写过一个书叫《红字》，可能是更著名的啊，可能是知道这本书。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巨石人面》，巨石人面，大意呢就是说，在这个村庄那个附近的山，那个山，那个形状很像一个人脸，这个脸又温和又坚毅，是这样的一张人脸。这个村庄自古以来就流传一个传说，说将来就会有一个人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他会跟那个巨石人面长得一模一样，他会是这个人最完美最高尚的人。有一个小孩，村里的小孩叫厄内斯特，这个厄内斯特就是英文那个意义，就是诚恳的、诚挚的那个意思啊。这个厄内斯特呢从小就知道这个传说，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很喜欢一直去看这个巨石人面。后来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一个大富翁，富可敌国，举世无双，于是人们都纷纷地说，我们这个大富翁他长得就跟那个巨石人面是一样的，是最完美最高尚的。结果当这个富翁回家省亲的时候呢，发现人们发现他其实是挺为富不仁的，而且再仔细看好像也并不像那个人。同样后来从这个村里出去一个将军，战功赫赫，打下了很多的地方，人们又开始传说这个大英雄 还是应验那个预言的，他长得跟那个巨石人面一样。后来人们发现也不一样，后来这个村又出了一个大长，最后当上了美国总统，那又亲民又怎么样，这个施政方针都很好，人没有说他是，当然后来也不是。后来出了一个诗人，人们说这个诗人的文学才华太好了，这个描摹等等的，他肯定应验了。然而这个诗人也不是。最后的结局是这个诗人来到这个村子里，他跟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已经老了，这个厄内斯特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村庄，只是以他的诚恳和诚挚爱他的邻舍，勤奋善良虔诚地信仰上帝，常常地看这个巨石人脸。后来他就发现，就在这个厄内斯特向他的这些邻舍们讲话的时候，风中他的胡须飘起，整个那个面貌他才像那个巨石人脸，是这个孩子，曾经的孩子。然而厄内斯特却挽起诗人的胳膊，缓缓向家走去，他并不自己是那个人，他还在盼望一个比他更智慧更美好的人将来出现，长着和巨石人面相似的面孔。所以这个小说其实又是对保罗这段经文的另一种形式的描摹，另一种形式的一个描摹。他从侧面解释了保罗所说的那个归正的方式。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你越看谁你就会越像谁，就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夫妻相，这夫妻相处久了，他俩的这个说话办事甚至于相貌都会有点像，对吧？如果真是这样的，我对我的妻子都感到遗憾，是吧？但是他俩会面面看的有点像，这个原因很容易理解。我说的看不只是每天拿个东西看，说的是那种朝夕相处浸泡式的相处，对吧？在这种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的相貌为人性格朝对方转变，这是我们说的夫妻相。就好像两面镜子，如果对着两个镜子这样的摆放，他们就会出现一种彼此反照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而且这个彼此反照就会在这种有限的空间当中出现一个指向永恒的一个很深邃的一个影子。你可以回家做上一个实验看看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指出的一个归正的方式。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我们没有帕子了，我们的心归正了，去掉了那些帕子，我们悔改了，然后我们敞着脸直面耶稣，看见了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揭去帕子之后，心归向主的我们就会直面耶稣，观看耶稣，效法耶稣，最后变成像耶稣。主的荣光照亮了你，你的那个被照亮的形状又反照回到主，主里边的那个你的新的形状又被重新这个光塑造了，再反照给你，就好像成为这么一种无限互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这个有限而模糊的镜子竟可以开始跟耶稣这个纯净而无限的镜子相互反照，于是这就是刹那通往永恒，有限连于无限，不断偏离的我会被耶稣不断的归正。就在这种不断的关照和反照当中，我们会渐渐的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像这个里边说这个情景。你在耶稣的这面镜子当中，你渐渐的可能会变成更像狮子的样子，而不是本来的这个小猫的样子。所以当我们以这样的一种不断的亲近耶稣，在他的光中光，然后在他的面光之中沉浸其中，认自己的罪，亲近他，那我们就会真正如他的应许一样变成他的形状，我们就不再被摩西定罪了，而是被圣灵称义了。所以愿这样的恩典真的能够临到我们众人，愿圣灵可以解救我们当中如果还是处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的人， 能够脱离那权势。不是不再犯罪，而是不再想犯罪。当你还在很想犯罪，说明你是在那个罪恶的权势之下。所以愿我们能够长久地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好让我们可以终于变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摩西的指示，跟着保罗的指示，这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主耶稣的工作。主啊，我们如果单纯的去看那律法，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完全被定死罪，毫无一个得救的可能。主啊，但是我们又看到你从那律法当中指向了那使人得救和称义的福音。主啊，愿我们可以在这福音当中得胜，可以在这福音当中称义，可以在这福音当中得荣。主啊，帮助我们可以不断的瞻望于你，可以不断的亲近于你，可以不断在你话语的光中得着自己，在你的话语的光中不断的互相的反照，使我们可以变成你的形状。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